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这是一个反常，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。这是一个善有善报，
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？
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？
约伯，你就是个恶人，就是个恶人。
在火炼中
得着智慧，
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。亲眼看见神。
约伯记。约伯记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劝伟子。
弟兄好，姊妹好，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，今天我们进到约伯记的35讲，已经来到28章的经文了。我想大家都来到35课了，我们都知道追求公义呢，每件事情都要公平处理，这个是普世价值，大部分人心中都渴望天有眼，审判惩罚作恶的人。约伯惟愿呢，攻击他的敌人呢，承受该有的结局，譬如恐惧如洪水淹没他，暴风在夜间把他卷走等等，连影儿都见不着，那就最好。这篇奏主诗呢，是针对在法庭上控告他的朋友，看到他们四个唇枪舌剑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，我心中呢就不禁想起曹植的7部诗，相煎何太急呢？他们四个人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，但毕竟呢也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。但说到底呢，这四个人呢，他们心底里也是不愿意看到，也不太愿意接受一个无辜的义人会遭到这个祸患。但只有约伯知道呢，这不是上帝治理世界的唯一法则。28章1节到28节，我们会读一篇歌颂智慧的诗歌，也是出自约伯的。这个铺排呢，挺耐人寻味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算是挺白热化的阶段嘛，怎么会出现一首诗歌约伯来探讨智慧哲理的呢？
我们看到一直到26章为止就变了3个回合了，那27章开始就有了约伯的独白，28章这里呢更是约伯对智慧的一个探索，他对神有很深的认识。
一个独白，这个独白呢，我们在28章找不到任何一句怨言，找不到任何一句争辩的词、指责的话，他只是希望你知道真正的智慧原来是怎么样呢？待会呢，我们就会知道这个答案的。那劝妹子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一章呢跟往前有些区别呢？整个感觉下来，
对，这一章是比较和风细雨的，就像是一首诗歌。我觉得三位朋友到这里已经是对约伯有所失望，无话可说了，指责了这么多，约伯还是自以为意，自认为没有罪。但是呢，约伯现在呢没有了朋友的指责，他心里稍微舒坦了一些，在这里就开始了他滔滔不绝的，我觉得像演讲，先从一首诗歌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就像他在27章11、12节表达的观点，要指教他们神真正的作为是什么。三位朋友他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，约伯在这里既像是诗歌，又像是在诉说神的大能。我觉得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哈，要每天数算神的恩典，这样呢心里就会怀着感恩。约伯颂赞神的智慧，在约伯看来，一人受苦只有神能够解释，也只有神的智慧能够超越人的理解。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约伯对神的信心真的好像又回来了。我就感觉到就像我们也是有时候也这样，信心啊真的就是三起三落。我们也看到了约伯思维敏捷，对事物观察的细微，在和三位朋友激烈的碰撞过后，就像涓涓的细流用诗歌的形式来诉说神的作为，也更加温柔的方式好像在这里也是反驳朋友对约伯的一个定罪。
碰撞完毕呢，也经过三个回合，这个火药味非常的浓，是时候呢要中场休息，也帮助我们读者，我们回到轨道，我们去寻找智慧的源头。始终呢，来自人的言论呢，可以是似是而非的嘛。譬如以利法，他的智慧就是来自于他个人丰富的经验呢。那比勒达他就很深信这个传统智慧，那索法更不用说，他是最傲慢的一个人。到底智慧何处寻呢？就是28章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寻得见真正的智慧，对于一个正在面对苦难的约伯来说，到底有多重要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诗，有一个字呢，在第一节、12节、23节呢，重复出现的相近的意思，能找到吗？
1节、12节、23节，我找到了，就是智慧。
我看到的其实也是智慧，在第一节他。这儿写的是炼金有方，这儿呢其实也是一个人的智慧。还有12节的何处问了一个问题，在何处寻找智慧呢？在23节他又给出了答案，智慧是在神那里的。
三节经文重复的字呢不仅仅是一个，当然有刚才梁安说的智慧。我再念一次这三节经文关键的几个字。首先第一节，炼金有方，就是金子有冶炼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呢，12节，聪明之处，聪明之地呢在哪里呢？还是有个地方，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。23节，智慧的所在，在这个源头，也是有个地方的。所以呢，无论是智慧也好，一个地方也好，都是这三节经文出现的相近意思的词语啊。我们就往下看经文，1到6节、9到11节，先不用看7到8节。约伯在描述古人开采矿藏的聪明智慧，到底古人有多聪明呢？
先来看1到6节啊，我们看到古代近东的采矿的方式，然后还有当地是有什么铁，是不是铁从地里挖出，有金矿啦，有铁矿啦，有铜矿啦。冶金的方法是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地下采矿，这是我们从1到6节看到的。然后我们再看28章的第2节的时候呢，我看到一个炼铜，铜从石中融化。然后第3节，人为黑暗定界限，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，直到极处。这个我查了一下，就是说采矿的时候呢，它是用灯去照明的，所以是人用灯照明，深入到矿井的深处去开采，一直到它的极处。可见呢，就是人类那个时代对金子的迷恋，包括现在也是。
对对对，非常的迷恋的，从古至今都是啊。
然后第4节呢，我们又看到哈，最后几句说悬在空中摇来摇去，我就想到好像一个吊篮，把这个人输下去。因为那个年代科技没有那么发达，但是人呢都要照样进到地底下矿井底下。那他用什么方式呢？就是吊篮，就人坐在篮中，然后就慢慢的下到这个矿坑底下去。
你会不会觉得人为了要挖宝藏呢，真的
不择手段，
不择手段也体现了那种冒险精神，比较正面一点这个词啊。
是的，
像你刚才说的，坐在吊篮进入这个深坑，横越荒凉的山谷，在空中摇来摇去，也都没在怕，可能心中怕的，但为了那个宝藏呢，我真的在所不惜的。那么9到11节呢，当我读到的时候呢，我就在想，哪来的聪明智慧毅力呢，竟然能够呢在坚硬的磐石当中挖出一条隧道，还有凿出那个水道，在水流当中继续挖这个宝藏。看到经文都觉得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，你想想看背后要花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，你说值不值得呢？旁观者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不太值得，但如果是那个真正走进去探索的人，他可能觉得值，我拼了一条命我都觉得值啊。那刚才没读到的7到8节呢，我们会看到约伯很刻意的提到2种动物，一个是老鹰， 一个是狮子，特别凸显他们是未曾见过，也未曾行过，也未曾经过的啊。为什么会提到老鹰跟狮子呢？
我们知道老鹰的视力是非常好的，在高空中能够看到地面上细小的东西。狮子是百兽之王，那当然非常的勇猛。这两种动物代表着神创造飞鸟和动物的最高级别了，而人类由于渴求宝物而去到遥远的地方，也就是飞鸟与猛兽都无法到达的。想要开采这些矿物，很多都是在地底下的，锐利的鹰眼根本就察觉不出来，也看不到，像最凶猛的野兽也不敢行在其上。我认为在这里约伯还是要表达出作为神的创造的高峰，也就是我们人类还是比其他的受造物要有一些智慧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了。
谢谢你提醒我们，我们人类是高峰的创造，是吗？那老鹰跟狮子也是两位霸主来的，一个是空中的霸主，一个是森林之王。但是两位霸主在人类面前呢，也真的要认输。你刚才说老鹰他们有敏锐的眼睛，但如果你挖到地底下，根本是无用武之地，对吧？他们可以从高空俯视地面，然后盯着猎物就俯冲，瞬间抓住美食。但是眼力再好呢，也没有能力探索这个无人之境呢。那狮子也是每天奔跑在旷野山里，也没见识过地底下的世界。人类不愧是高等生物啊。十二节到十四节呢，约伯他在独白嘛，所以他就自言自语，他就自问自答了一个问题。当中他提到深渊呢，沧海，我们比较难懂的这个字，深渊沧海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个智慧呢，人都挺难找的，挺难寻的呢？
是的，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了？哎，那智慧到哪儿去寻找呢？看到深渊沧海已经是很深了，已经是人类可以就是在能力范围内达到的最极限的深度了。但是没有哦，智慧没在这里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智慧是从神而来的，只有神亲自启示，人才能够找得到。那人类穷其一生，无论你是用人的知识啊，人的头脑怎样去找，是找不到的。
我们刚才还在夸赞人类是高等生物，人类拥有勇气、聪明智慧，能够去挖很多稀有的宝藏。但是来到十二到十四节，突然转了一个论调，他说人可以走遍世界各地，你能够一览各样的宝藏。后面还会谈到什么红玛瑙啊、蓝宝石啊，这些我们女士们看到眼睛都发亮了。但是呢，像你说的，穷尽一生呢，你都不能够在人世间找到智慧的，也表达了我们的那种无能为力。当然我们回到生活当中，别说去挖宝藏了，可能我们会从那些譬如顶尖企业的领袖啊、哲学家啊、那些伟人呢、我们在他们那里找到生命的方向。我们希望呢，他们有些相对的洞见呢、知识啊，可以分享经验之谈，这个是没错的。但是他们不是伟大智慧的源头，你从人身上你是找不到的。我们看到人类社会当中其实有很多力量都让我们很害怕的，譬如邪恶的力量等等，但智慧也不在其中。刚才你谈到这个深渊沧海，你有什么感受呢？对于这两个地方，
看到这里我真的很佩服约伯的，在如此大的苦难中思维还这样的敏捷、条理清晰。深渊啊，也就是说他用深渊来表示智慧深不可测，甚至是人难以触及的地方，难以理解和掌握真正的智慧。那个沧海啊，就是广阔无边，形容智慧无可限量，如同浩瀚的大海一样，不能用简单的方法甚至是简单的语言来概括的。
你说在无人居住的地方，在活人之地我们找不到，那么人类呢，真的是非常的坚持不懈。我就在自然界最深奥最难触及的领域，甚至跑到死亡之处，智慧也不在其中啊。那么真正有价值的智慧呢，是不能从受造被创造的界别或者一个人类当中的成就获得的。
病痛灾难谁都不想，偏偏却让约伯都遇上。
我觉得约伯已经对他的朋友们无语了，因为他们都各持己见嘛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而在约伯的眼中，朋友们所说的根本就不对。 自己目前的困境，也没有办法去反驳朋友，因为他现在就是在这样，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嘛。所以既然人指望不上了，约伯就确信那答案肯定就在上帝那里，上帝肯定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祸患，反正绝不承认是自己的祸患是罪带来的。
所以第三节他说唯愿，好像我只剩下一个愿望，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上帝。
神不会甘心使人明白受苦和悲伤，不要害怕，你能超越苦难，他彼此给你力量，在夜间歌唱失去的芬芳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，
一起查经吧。
二十八章，我们陪你读一篇歌颂智慧的诗，是来自约伯的独白的。箴言三章五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。原文是我们不可以依靠自己的理解，人类不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当作是真理，然后呢竭力去维护你的见解。我们要从认识神的真理开始，因为它超越也凌驾于我们之上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认自己的局限呢？每个人都愿意回归对神的敬畏呢？那十五到十九节，我们看看约伯怎么说。他说人类呢，想用什么方法换取智慧，或者什么东西来换取智慧，那最终到底成不成功呢？
没有成功。人类想用什么来换取智慧呢？我们从十五到十九节看到了，先是黄金，后面是白银，后面又举了很多的这些珍珠玛瑙之类的，最终呢都不足与之较量。
有没有发现呢？十五到十九节呢，有个字呢多次重复，重复了六次那么多了，哪个字呢？
不足。
不足啊，约伯好像提出了一个不足论呢。人世间你们视为高价格的东西，是不是意味它存有高的价值呢？可能我们姊妹们呢，对于这些的宝石啊、钻石呢，我刚才说眼睛都发亮呢。那作为弟兄的劝慰子，你看到这些经文呢，你也同意就算多贵重的稀有宝石都不能够胜过智慧吗？
人类想用黄金白银各种的宝物宝石来换取智慧，就像梁安老师刚才说的，那肯定是不成功的。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话，叫用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。智慧是出于神，也是神给人的礼物。约伯在这里所罗列出来的这些宝物，在我们人看来确实非常的贵重，但是呢人类无法用它们来换取智慧，智慧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些物质财富。我也想到了所罗门也说过，因为智慧比珍珠红宝石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
那我也举个所罗门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嘛。经文里头呢有个黄金叫做俄斐金，是吗？俄斐金这个字呢是出现过在列王记的经文里头的。据说呢这个俄斐金它应该是最纯的金了。所罗门曾经不惜动员出海，然后呢每三年都要从俄斐运28万两的黄金啊。但是呢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就算多贵重的黄金也好，当它摆在智慧旁边呢，一点光彩也都没有了。公认为最珍贵的黄金宝石，它的价格呢不过是我们人类所定出来的，你还指望它可以跟智慧较量，那是不可能，从逻辑推想也是不可能的。接下来呢，我想大家仔细看一下两节经文，仔细观察找出它的不同地方，就是十二节还有二十节。梁安，我们一人读一句，你先读十二节。
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
我读二十节，智慧从何处来呢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弟兄，找不同的地方，这两节经文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
这两节经文我看到的就是都带有询问和探究，提出了关于智慧的来源和存在的问题，表达了对智慧的这样子的一个思考。前边好像是给一个确定的答案，就是在十二节当中，智慧在活人之地根本就寻不到。在后边呢，他好像又给出了人类的一个希望，就是说因为智慧必定它是有一个源头的，虽然人类难以触及，用各样宝物也购买不到， 但是既然有源头，还是有希望，还有盼望的。不同之处就是，先是给出了一个好像很无奈，后面呢又给出了一个盼望。
前面是无奈，后面稍微有点盼望。十二节是，好，我们到哪里去找智慧呢？在深渊沧海无人之境也都没有见不着，那穷尽一生用尽各种方法，结果四个字，徒劳无功，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沮丧。二十节，既然我找不到，但是我总能知道它从哪来的吧。刚才劝慰者说到那个源头啊，不在人眼见的事物当中，众生的眼睛都看不到它。那么人类呢，还没有放弃的，人类试图往哪找呢？在往下的经文我们看到，譬如什么灭目啊、死亡啊等等。二十二节他说，人类跑到哪里去找智慧呢？
二十二节，灭目是一个，还有死亡是一个。我们就看到了面目，面目其实就是说人死了。那个在旧约的时代呢，人死后都会去到一个地方，地方就叫阴间。
嗯，
那个地方也就是死人待的地方。那连面目和死亡这种地方都没有智慧，没有生命的地方都没有，那一切有生命的就更找不到了。间接的说到智慧，无论是在有限的人，或者是人死后归到阴间，都无法找到。
刚才你说那个灭末在旧约圣经有出现过是吗？那我再举个例子，灭末这个字呢，在启示录也出现过的，九章十一节，因为它的原文是亚巴顿，亚巴顿意思是无底坑的使者，也就是指向撒旦魔鬼，是灵界的一个超自然的力量。那为什么灵界会说我们只风闻其名而已，我们也没见到过呢？原来人类古人呢，古人已经尝试呢借着通灵找到智慧。举个例子吧，我们曾经查考过撒母耳记的，那个时候呢，扫罗也求问过巫婆，记不记得，有没有印象？他还乔装打扮呢，他希望呢把撒母耳的灵呢给招上来，他希望呢撒母耳的亡灵呢能够指教他，哎呀，我们怎么战胜非利士人呢？扫罗在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，他想到的是找一个巫婆。扫罗见到了之后，他得不得到启示呢？可能太久之前我们查考过，大家都可能没有印象。扫罗那个时候呢，顿时吓得浑身僵直，倒在地上的，他是找不到的。同样在这里，你去灭末，你去死亡那里，智慧也不在其中，不要再做傻事情了，你是找不到的。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我们读一下吧。劝慰子先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，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很重要的经文呢、啊。
好的，二十三节，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。
嗯，
二十四节，因他鉴察直到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。
好，那您就给我们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神会知道智慧的所在，还认识通往智慧的路呢？两节经文给了我们答案了。
我们刚才看二十一、二十二节的时候，好像真的有点悲观。约伯试图把我们的眼光拉阔，啊，在自然界呀、啊，在死亡领域、啊、都找不到。但是接下来在看似悲观中，约伯给出了真正的答案，给我们带来了希望。智慧的源头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真正的智慧是神所独有的，也只有神才是真正的智慧，才能掌握和理解智慧。约伯以上的那些理论好像真的豁然开朗了，敬畏神就能得到智慧，这是神给人的极宝贵的礼物。在约伯的自问自答当中，他的方向我觉得是渐渐的清晰了，让在苦难中的人，包括约伯在内，看到了亮光，
顿时呢拨开了这个云雾，让我们都能够看到那个答案呢。唯有神可以鉴定什么是真正的智慧，因为神以智慧创造这个万有。我们就看到智慧在神的创造和治理世界当中呢，其实扮演着一个角色的。约伯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呢，三节经文呢，具体说了到底智慧扮演着什么角色呢？
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要为风定轻重，又度量诸水，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，他坚定并且查究。其实这些就是一些的自然现象，风啊、雨啦、水啦、雷电啦，这些自然现象，这些都是神智慧的体现。
风的影响力啊，有轻有重的刮台风的时候，你觉得它很强劲，但是微微的风轻拂在你脸上呢，你会感到很温暖的。上帝掌握着大自然各种现象，他定了这个法则，他也建立了秩序。其实呢，在三节经文里头呢，有四个动词的，哪四个动词呢？看见、述说、坚定、查究，也就告诉我们到底神是怎么对待这个智慧呢？首先，他创造了智慧，也确定了他的本质，他也能够呢把这个智慧建立起来，也能够呢看到智慧在整个创造的工程当中的能量，他能够发挥的这个能量啊。今天我们读的是有关于智慧的一首诗。其实呢，看28章呢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出现了三个跟地方有关的词：有方、之处、所在。但是约伯来到最后，他想告诉你，你寻找智慧，是不是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啊，找到一个终极地方，我们就算成功呢？到底他在最后想告诉我们，上帝看智慧的本质是什么呢？
在这个28节当中，我觉得给出了在这一章当中的一个完美的答案和论调。我以前就很喜欢这一节经文，它明确地告诉我们，智慧的本质在于敬畏主，而聪明的表现就是远离恶。现代人都自认为有聪明有智慧，能发明很多东西，但是在创造主面前真的不值一提的。敬畏主意味着对神的尊重、敬仰和顺服，这是对上帝的主权来说的。远离恶呢，这是对我们人的一个警告。真正的聪明是过有道德的生活，做一个善良的人嘛，也就是追求公平、公正、公义。人呢，能够通过敬畏主和远离恶，就能得到真正的智慧。这两点说起来容易，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说，真正的能做到吗？那我们基督徒，有时候我也反思自己，自己能做到多少呢？又能？
我们一生都要在操练，在学习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古人或者今天的人用尽各种方法去冒险，去探索到不同地方去找，运用各种方法是很聪明的，是很有智慧的。神却告诉你，你要有的是心里的动作，也就是敬畏神呢。人顺服神就可以得着先存的智慧，因为这个智慧呢，远在神创造宇宙万物以前呢，已经有了。那么今天来到节目的最后呢，我想大家呢回到家里头可以思考一个问题：我们身处在今天是2025呢这个年代，你认为有知识增长就等同于对生命有相对深的洞见吗？那么欢迎你在留言板告诉我们。感谢你陪伴我们查考今天的一首诗，智慧诗，约伯记28章1到28节。那么明天呢，我们会继续看29章的经文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梁安。
我是劝慰子。
再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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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刻烈火都要看见，世界因你爱被挽回。